张学良派出密使米春林、邢世莲，这两个人都是历史人物。除了张学良之外，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儿。拿着自己一封亲笔信到北京去见蒋介石，一呢怕日本人知道，二怕有内奸，所以这件事是极其保密。邢世莲、米春林那也是经验丰富，没敢直接到北京，坐上火车化妆成买卖人，先到了天津。到天津之后，秘密跟北京方面联系，联系好了这才登车到北京，有专车在那等着，换了好几次车呀，到了西山碧云寺来见蒋介石。蒋介石大概您不陌生吧，他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干什么？有事儿。现在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，南京国民政府的总裁，大权在握呀，那是国民党一号人物。现在北伐胜利了，张作霖退出东北，结果还被炸死在黄姑屯。从内心来讲，蒋介石是高兴的，因为张作霖要活着对他极其不利。从表面上讲，现在中国的形势已经南北统一，都成了国民党的天下了。当然了，有些地方军阀的势力已然存在，大面上是这样。蒋介石非常高兴，还想到我经常在南方活动，在长江流域，可是这个北方对我还比较陌生，我应当到北方去接见各界的代表，联系感情，说白了就是收买民心，这是头一个目的。二一个，现在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寄存在西山碧云寺，这个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啊还没修好呢，所以呢这个灵柩在碧云寺，蒋介石住的这还举行了仪式啊，来祭奠孙中山先生，在灵前还掉了眼泪。另外那意思就是说总理啊，您放心吧，您没有完成的事业，学生我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北伐胜利，南北统一，您可以瞑目了，祭奠了一番。另外呢，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在西山这地方好好休养休养，他也够累的，那也是日理万机呀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邢世莲、米春林来了。蒋介石一听张学良派来密使，立刻接见。蒋介石穿着一身便装，等有人领着邢世莲、米春林进来，一见着蒋介石，俩人一看，这就是蒋总裁呀、啊！身材高大，气溜溜的秃头，神采奕奕。但见着两个人之后，奉若上宾，平易近人，招待的无微不至。在这个宴会桌上，这二位代表把张学良的密信拿出来，双手呈上，总裁请您过目。哈弟，蒋介石从头到尾看了看，张学良亲笔写的，意思是说军阀混战这个局面应该结束了，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们中国应该统一，张某人绝不愿意分封割据独霸东北，我愿意统一，但是究竟怎么统一，有哪些条件， 请明示，我已经派来特派全权代表，您可以把事情告诉他，由他们转告给我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，愿意同意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合作。蒋介石求之不得呀。蒋介石怎么想的？现在还有很多的军阀，像什么阎锡山啊、冯玉祥啊，当当当当还都存在，不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。要讲这势力最大的，那就是奉系。现在张作霖虽然死了，张学良已然存在。张学良现在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兼着热河和内蒙，你说有多大的势力？手下凶兵几十万，要能把张学良给拉过来，其他的事情都全好办。所以蒋介石做梦都惦记这个事儿。一看张学良一片至诚，那信写的非常诚恳，蒋介石是喜出望外，好的好的，二位啊，我们中国必须要统一。汉卿说的很对，这种军阀割据的局面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，老百姓太苦了。我们统一之后，祖国能够繁荣富强，老百姓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不过呢，有三条，东北地方当局必须得接受。总裁，你说吧，哪三条？一，既然汉卿愿意统一嘛，统一这个国旗必须得统一哦。因此必须换旗易帜，撤掉五色旗，换上青天白日旗，这是头一条。那么请问第二条？第二条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适合我国的国情，本人就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，因此汉卿必须无条件地奉行三民主义，不能另搞一套。是是是，我们记住了。还有这第三条，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国民政府的领导，要不服从领导各自为政，那表面上虽然统一了，那也不是实际的，对吗？是是是，您说的非常对。那么这三款我们一定带回到奉天转告给我们总司令，达成协议。就这么的，蒋介石盛情款待，两人心里头有事儿啊，在这不敢耽搁，告别之后起身要赶奔天津。蒋介石一琢磨，怕这个事儿中间再断了，所以派出自己的特使叫方本正，国民党党部的委员，派方本正代表蒋介石上奉天见张学良，专门谈这个事情。故事走的时候俩人，回来前是仨人。高高兴兴回到奉天，到了大帅府，先给方本正安排好了两个人来见张学良，把这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一讲，张学良是喜上眉梢啊！好，干得好，你们二位算立了大功了。方先生在什么地方？已经都安排好了，随时等候见你，请。把特派代表方本正给请来，就几个人，张学良是盛宴款待。方本正戴了个眼镜，也是大个大背头，三十七八岁，那也是外交能手啊，蒋介石的心腹。在酒席宴前，方本正啪啪啪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。张学良一听，暗挑大指，高，有远见，跟我想的是一样的，非常高兴。谈到具体，又重复了蒋介石提出那三条：换旗，奉行三民主义，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， 张学良马上做出决定，我全接受。另外呢，张学良为了表示诚意，不能说白话，说空话，采取了紧急措施。一，在战争年月，俘虏了那么多国民革命军，全部释放，抓多少放多少。现在是朋友了，合作者了。第二，他放出了一个死刑犯呢，叫钱公来。咱说乱世枭雄的时候说过，钱公来是干什么？国民党的要员，奉蒋介石之命，到了奉天，在这成立国民党党部，发展党员，被张作霖查出来，立刻下令逮捕，定成死罪，好心把他枪毙了。现在还在奉天监狱压着，是重要的人物。虽然蒋介石没提，张学良不能不想到，为了表示诚意，立刻释放钱公来，请到帅府，奉若上宾，而且答应钱公来可以在奉天成立国民党党部，可以发展党员，不受任何限制。如果有人进行人身攻击或者迫害，东北地方当局是绝不答应。就是这一条厉害呀、还有一条，战争年月，不但抓了那么些俘虏，同时呢，扣留了国民政府许多许多的列车，列车连客车带货车能有好几百节。马上张学良做出决定，一律返还。247辆火车头返还，你说这不就是诚意吗？正在采取这些措施，跟南京国民政府信使往来，一天比一天亲密。哪天换旗，哪天统一，还没有决定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谭海从外边进，侍从武官长，报告。这块钱公来、方本正、李春林、邢世莲都在场。张学良把脸往下一沉，不知道我开会吗？什么事？报告总司令，日本特使林全忠、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有急事求见。另外安排时间吧，我现在有事不能接见。是。总司令，他们说了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他们说非常着急，必须见到您不可。张学良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有来头的，马上让人把这几位让进密室，全躲躲，让他们看见都不方便。屋里收拾好了，张学良换好了军装，请。时间不大，呵，就这日本来了15-16个，为啥就小个林全忠，后边跟着细高挑林久治郎，再往后看土肥原一级秘书、二等秘书，带了不少的随员，是气势汹汹，夹着大皮包走进老虎厅。张学良欠身站起来，哦，欢迎各位，
请坐，请坐。
小日本的脸都沉着，木雕泥塑一般，宾主落座。张学良看了看，气色不对。林全柱阁下，有事吗？为什么这么着急见我？张学良将军，据我们多方获悉，你跟大日本帝国采取极其不友好的态度。据我们所知，你们跟南京国民政府往来密切，不但说信件往来，而且互派特使，有无此事。据我所知， 那些人就住在奉天所谓保密的地方。张学良将军，8月10日我们见过一次面，所说的话犹在耳边，我想你不能自食其言吧。如果张将军不听大日本政府的忠告，一意孤行，那太好吧。张学良一听那火灯就上了。张学良心说，你们干什么管起我来、你哇啦哇啦，你叫唤什么呢？这是在我的帅府，你忘记你的身份了，你在跟谁讲话？火抓到脑门子，张学良又把这火压下来。林全柱阁下，我不明白你这个消息从哪得到的，没有这件事，根本不存在，恐怕这消息有点失真吧。这是一。另外，我跟南京国民党政府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就像弟兄一样，弟兄分家，弟兄分妻，这个事儿不奇怪。那么弟兄要相处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我请问林全柱阁下，你代表谁？你这么说话，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这么讲话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知道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说一说。喂！张学良也站起来，剑眉倒竖，无怒冤者。林全柱阁下，莫非你要干涉我国内政不成吗？喂，这定了名。米春林等人都在门后的听着，一听火药味十足啊！张学良也不是让人的，总领事林九治郎在旁边坐着一看，不好不好啊，闹僵了顶了牛，这事麻烦了。这小子特别圆滑，不愧是外交老手。林九治郎站起来了，总司令阁下，林全柱阁下，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张将军，我们特使说的话实在是为您好，为您好。我们今天来不是以其他的身份，我们是奉了田中首相之命给您送信来。你看信还没等拿出来了，你们就僵局了，这个不太好，有事情好商议好商议。说着话从皮包里一伸手，拿出田中首相的书信。